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感谢主。啊，首先我要谢谢弟兄姐妹带我去中国大陆这个五个礼拜，啊，教会和弟兄姐妹为我的带导，让我能够平安的去，也能够平安的回来。虽然中间有一点点小小的插曲，但是都有神的保守，啊，我还是平安的回来了。啊，这个中间的过程有一点点小小插曲，我等待会上组织学的可以提醒一下，因为我这次遇到了公安，穿制服的公安，我也遇到了啊。那我们今天来探讨一个题目，探讨的题目是云柱跟火柱。我想弟兄姐妹都很熟悉云柱跟火柱。这个是一个莫大的一个神迹，这是在出埃及记当中神所赐给以色列百姓的，也是神亲自引导以色列百姓所用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神迹，一个实质的一个实体，在引导百姓走旷野四十年的道路，一直到进了迦南地之后，云柱火柱才没有。那我相信我们虽然我们如今我们看不到实体的云柱和火柱，但是对我们今天来讲，我们仍然有神的话和圣灵来引导我们，所以我们比当时的云柱火柱以色列百姓更为的有福。那这个故事的内容，这个背景，我想我们今天可以做一个思考，那同时可以帮助我们在今天的基督徒，我们应该如何的借着这一段的历史的记载，一个历史的事实，来帮助我们走前面一生的道路。好，我们开始还没有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把以下时间恭敬的交托仰望主啊，但愿听着讲的我们在你面前都蒙你自己宝血的遮盖，都蒙你自己宝血的洁净，愿主你自己的圣灵在这里带领我们进入那真理的实际，好让孩子讲的话都有你自己宝血的遮盖，让孩子的口舌都能够在这里和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的交通，能够连于元首基督讨主你自己的喜悦，也让我们在一起学习的时候，我们都有主你自己主的光照，让我们凡事所行的主啊，我们不但是为不义的缘故，让我们凡事所行我们都有了恩高的教训在我们的当中。谢谢主，愿你的名被高举，愿你得到当得的荣耀，当得的敬拜。听孩子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这个背景是讲以色列百姓，以色列百姓在埃及受了430年的苦，可能有的是400年，有的是430年，没有关系啊。在圣经中年代差了几一点，这个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啊。因为我们在创世纪，我们看到第15章亚伯拉神跟亚伯拉罕立了一个生死之约的时候，那边讲到世代，讲的是400年。但是我们讲到律法的时候，讲到加拉太书的时候，和讲到在这个地方是讲的是430年，事实上指的是同一件事情，开始的年计算时间是不太一样。你如果要讲430年，严格来讲的话，是从亚伯拉第15章亚伯拉罕那时候开始，那时候算430年。那如果说从雅各进埃及下到埃及的时候，可能是400年的时间，没有关系。但是在这个400年当中，以色列百姓受到极大的痛苦，所以他们就哀求。哀求的时候，耶和华神就在天上就听到他们的 他们的哀嚎要拯救他们。为什么？因为他纪念他和以色列百姓先祖们所立的约，就是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这也是非常的宝贵。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今天为什么我们一生我们的信仰，我们为什么我们一生我们的盼望是那么的确实？因为神所立的约，神是信实，他我们人可以背信，可以失信，但神却绝不失信。这点是我们今天我们信仰我们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确据，一个保证。感谢神，在这个情况之下要带领以色列出埃及，以色列人出埃及。弟兄姐妹，这个故事就从这个地方就开始了。当行完十灾之后，当耶和华神立完逾越节的节期的时候，要把以色列的长子分别为圣的时候，要开始带领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离开埃及。那离开埃及要进入旷野，要走这一段路，在出埃及记第十三章这一段的短短几节经文当中，我们可以从三方面我们来思考。第一个，我们来看到这篇经文所讲的，法老容百姓去的时候，非利士地的道路虽近，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因为神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就回埃及去。弟兄姐妹，我们如果就看整个历史的地图，埃及的地图的时候，我们看旷野，当从苏哥南塞苏哥起行的时候，他要进入跨越约旦河，要跨越约旦河，跨越摩亚平原进入迦南地的时候，是一条直线的路。我们从上端来看，西乃半岛上这个地形图来看，是一条直线的路，但是神并没有带领他，神要带领他从下面绕行整个西乃旷野。西乃旷野本来是一天可以完成的路程，结果神用了40年来带领以色列百姓。在我们今天来看，神的引导，这就是我第一点要讲的，神亲自的引导啊，神亲自。我看你们在单章里头可以看到，神为百姓计划道路，我们今天所走的路，我们多半都会选择我们自己比较喜欢走的路。今天我们上午路，因为这个马拉松，是不是造来许多不好走的路啊？带来很不方便，因为我也不太熟悉这边的路，所以我感谢神有一个怎样导航器的带领，导航器的带领。今天我们有圣灵的带领，他就可以让我很平安的，虽然转了几圈，但是我还是很稳妥的可以到达。我们喜欢走自己的路，箴言曾经告诉我们一句话，有一条路我们以为是正路，但是至终却是带领我们走向死亡之路。我们很可能会走这条直路，经过非利士地，但是神没有这样子带领我们。以赛亚书告诉我们说，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我们很清楚地看到，神要带领以色列走一条不寻常的道路，要经过一个大而可畏的道路。我以色列百姓会埋怨，但是我们感谢神，神为他们预备了一个忠心的领导，忠心的领袖摩西。摩西最大的优点，他不但忠心而且顺服。神教导他怎么带领以色列百姓，摩西就带领以色列百姓怎么走。这是给我们看见神所预备我们的道路， 当我们继续的往下看的时候，在人看来，是不是神引导我们走错的路？为什么在第十五、第十四章这边，我们马上看到，所带领我们到的比哈西路在那边扎营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一个光景，是什么光景呢？前面面对的是红海，后面是对着埃及的追兵。以色列百姓虽然是欢欢喜喜的出来，拿了左邻右舍的所有的金银财宝出来了，可是遇到这种难处的时候，他马上就抱怨，我为什么不能够除了那个要离开埃及呢？我为什么要来到旷野？我为什么要遇到这样的一个险峻呢？但是摩西这时候怎么看？当我们人看的时候，是看到我们的难处。摩西看到什么？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所以说，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今天看到难处，我们看到的是我们四周围的环境难处有多大。当我们 focus 在这个难处当中的时候，这个难处会越变越大，越变越大，大到我们不能够负荷，所以我们可能就会产生所谓的忧郁症之类这种的病情就会出来。但是摩西看到什么？摩西看到神的应许，所以摩西就告诉以色列百姓说，看啊，不要动，不要动，不要怕，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要施行救恩。我们今天都有看见，摩西看到的跟我们看到的不一样，而我们就思考，我们在神面前对于神所引导的，我们是不是对他有信心？是不是对他有信心？我想在这里面，每一个人要离开一个新的环旧的环境是不太容易的。我们都有过搬家的经验吧，我们在这里面，我相信在座没有一位我们是在美国生的吧，在美国的环境长大的，是不是？有的请举手。没有吧？我们来自美国超过40年了，大概除了我们黄弟兄之外还有谁？超过40年了，你超过40年，但是你听到超过40年，你回想我们在以前，我们40年前、50年前，我们刚离开我们原先出生的中国大陆也好，台湾也好，是香港也好，我们来到一个陌生环境，来到美国的时候，我们习惯不习惯？我们常常遇到难处的时候，就会不会回想到我过去，我当初我如果还在我的老家会多好，会不会怀念老家的日子？我们会的。所以今天要离开生长了400年的地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弟兄姐妹。我们要换一个教会都不容易了。今天要换一个400年已经居住在400，所以当圣经出埃及记第7节那边开始讲，当时以色列这个埃及的法老，有以色列这个埃及的法老兴起来不认识约瑟，我相信当时的以色列百姓可能也忘掉了耶和华是他们祖宗的这位神。所以说摩西要去说，当出埃及记第3章这边讲到说，你要回去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摩西马上问，如果以色列百姓问我说你是谁的时候，我该怎么回答？换句话说，这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都有转弯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道路也有转弯的时候，但是我们就在我们信主的那一刹那开始，我们的道路就开始一个急转弯，是一个180度的转弯。在这个急转弯的道路当中，我们习惯不习惯？这是一条新的道路，又新又活的一条路。弟兄姐妹，我们蒙恩得救到今天，我们所遇见的难处不少， 但是我们会不会再回去像以色列百姓，我们会怀疑神所带领我们走的这条路是对的还是错？有没有怀疑过？特别在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当别的不幸的朋友们亲友们在对我向我们做挑战的时候，我们心里会不会说会不会去怀疑？我们看到约伯记，约伯记弟兄姐妹都知道啊，我想没有一个人希望说我是约伯，放心，我在那边可以跟你斩钉截铁的讲，约伯的难处不会临到我，因为你不是约伯，我也不是约伯。在约伯遇到难处的时候，你看到约伯跟他太太之间的反应是什么？这也相对的反映说，今天信主跟不信主之间对一件同样一件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表达的方式。约伯太太说，你还持守你的心，你心中的纯正吗？离开去吧，离信这位神吧。但是我们约伯讲的什么？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这是我们看到做一个比较，这是一个信心的问题，一个信心的问题。而我们相信神所给我们的带领都是对的，神所给我们的我们要相信。我们刚才唱的这首诗歌，天父看顾我，天父必看顾我，天天看顾我。我们不管走过什么样的环境，神都看顾我。你看到刚才我们所念的经文当中，所念的经文马上要念到，我们看到约瑟的故事，这是信心。约瑟为什么他有这么大的信心？我们如果说去读创世纪第五十章，我想我来念给大家听，再来比较这段的经文。我们现在直接开门，当神亲自带领我们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接受神亲自的引导？我们要用信心里头去接受神的带领。那么我们信心建立在哪里？我在里面很简单，我们来举个约瑟的例子。创世纪第五十章那边二十四节讲到，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要死了，对不起，但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达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神必看顾你们。我们再看到出埃及记这个地方，我们再看到这边讲到什么，摩西把约瑟的骸骨一同带去，因为约瑟曾要以色列人严厉的启示对他们说，神必眷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一同带上去。一个重点，神必定眷顾你们，神天父必看顾我。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相信我们所信的这位主，他必定看顾我们。你们相信吗？我相信我们都经历过，神不管在什么样环境都看顾。如果说我们对于神对我们的看顾，天天的看顾，时时刻刻的看顾，凡事的看顾，如果产生犹疑的话，我们就到神面前来寻求神的给我们的信心，求神把信心赐给我。保罗一生当中有基督徒有两个问题，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信息的题目，我相信弟兄姐妹，我们要常常思考这个问题。哪怕我们信主已经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六十年，我们还是要思考这个题目。保罗曾经说，我如果说今天换句话说，我来讲基督徒的两个问题，你们会怎么回答？你看保罗在往大马士革的路上，被光四面照的时候，他提出这样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什么？主啊，你是谁？第二个问题，主啊，我当做什么？至少要问了两个问题。今天也是我们基督徒应该常常问。我们不要到信主信到最后，我们不知道主啊你是谁。当我们知道主是谁的时候，我们一定有我们的责任。我听我们家姐妹讲，我不在的时候，你们组织学听这个跑水的，里面才讲到我们的救恩当中有我们责任的那一部分，对不对？这就是保罗所讲，主啊，我当做什么？我当做什么？弟兄姐妹，当我们用信心来接受，我们每个人信心，我们会摇摆不定的，这是很正常的时候啊。我们信心会摇摆不定，但是我们什么时候，当我们摇摆不定的时候，我们就求神，我们来到神，给我们恩典，来到他面前，去支取他给我们的信心，自己还给我们信心。我想约瑟他信心所看到的不是眼前的，他是看到400年以后的事情，所以他给他的兄弟们，他的哥哥们，还有他的子子孙孙们，他们要把他的棺木要留在那个地方，要不要生根在埃及，要带回到什么？带回到迦南。因为他知道他真正落叶归根之地应该是在迦南地，他真正享受安息的地方是在迦南地。换句话说，也就是神所应许之地。他如果说他自己知道，如果他没有办法进入应许之地，没有办法进入迦南，享受了流奶与蜜之地，也就享受万有的基督的丰富的时候，他的心就不能得到满足。更往前再往深的时候，不但他自己的个人的心不能够得到满足，连我们的主，我们的救赎主的心都不能够得到满足。为什么说我们的主，我们主耶稣会讲，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神从来没有休息过的，神一直到了他们心要得到永远的满足，是到新天新地。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在诗篇上行诗里面有一段话啊，有一段话，我想我可以跟弟兄姐妹，我们在这边可以一同来思考一下，一下思考一下。我们在上行诗诗篇在120这个地方，我找一下哈，对不起，诗篇第121篇，他讲说，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神给我们的应许。约瑟长老，亚伯拉罕长老，摩西长老，今天保罗长老，我们今天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有没有当主？更何况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世代比当时的世代还要险恶，还要险恶，因为我们今天所遇见的试探比以前的试探更大。电脑是不是我们一个试探？手机是不是我们一个试探？对不对？我曾经照个相，在台湾也好，在中国大陆也好，在美国我是没有机会照相，因为美国坐在自己车子里头，你看不见，对不对？ 在中国大陆，在台湾，你坐上公交车，你坐上地铁，你一排进去，你看有多少的百分比是拿着手机的。我这次到中国大陆去，我现在胆子越来越大，可能我也血气越来越旺盛啊，出于肉体。我在挤这个地铁的时候，你知道我们五一劳动节地铁，那个地铁是人山人海。五一劳动节这次国内是一个长假期，那有很多这个爷爷奶奶就抱着孙子们就一同来坐地铁来去度假啊，到郊区去玩这些东西。那每一个地铁公交车上面都有一个座位，有一个标签叫做什么呢？爱心专座。那每一个上面呢，每一站开车的时候呢，一定会有广播这个爱心的提醒。我觉得中国大陆真是好，真是好。第一个会帮助你，不会，我们不会逼死掉哪一站不会下车，他一定提醒你。那第二个，他也提醒我们的爱心，有我们让位给有需要的。但是我看到年轻人抢了个位置，比老年人带着儿孙们抢位置抢得还要厉害。为什么年轻人抢位置？你们想想看，为什么？
拿手机
抢到位置，坐在那边，他手机就开始晃。前面有人站在那个地方，老年人站在那个地方，抱着孩子站在那个地方，也没有人让位。我开了两次口，我说有没有年轻的朋友们让位给这个婴孩们、小孩子、妈妈、爷爷奶奶抱着身上，他们在那边看手机，他也看不到。因为都在看手机，手机看什么？你们猜猜看。我都有看他们在聊天呢，我还跟那五岁的小朋友聊天。接着跟五岁，我碰到一个五岁的小朋友，真是聪明，聪明的不得了。他说我一岁都过不去。我心想，你怎么一岁都过不去？在一天跟他大人讲，我今年都过不去了，一年都过不去了。他说我一岁都过不去。我说你每天都在做什么？哦，可爱不得了。如果说我将来有这么一个孙子的话，我一定要抱着怀里头，好好的给他 enjoy 这个 family。你看他说什么？五岁的小孩子，他爷爷坐在他旁边，他不坐，他有位置不坐，他一定要玩，一直站在那边动来动去，动来动去，非常活泼。他说我每天所做的事情就是吃跟睡，睡跟吃。我说你真有智慧。我就跟他讲说，我托大一点啊，我这个做爷爷，我的年纪也是跟你爷爷差不多的哈、啊。我说爷爷跟你一样的，每天就吃跟睡，睡跟吃。我说你真有智慧，你真聪明，真有智慧。第六点呢，孩子们受的社会环境的影响越来越聪明，科技的发达，但是我们今天社会的污染也越来越大，我们怎么样去教孩子？我们怎么样把它带到信仰里头去？弟兄姐妹，如果说我们在读出埃及记的第十，我今天引用的经文第十三章，再往前面再看的时候，耶和华神常常在那边提到一件事情：我所给你们定的节期，我给你们定的这些律例，当都后面都会提到一句话，提到什么呢？当你的儿孙问你的时候，你就要告诉他为什么。当他你的儿孙问你的时候，就告诉他我为什么这么行。因为当年你们出埃及是这样子行的，你们当年出埃及的时候，你们是经过灭长子之灾的。当你们出埃及的时候，是行过逾越节之旅的。就告诉孩子，我们今天怎么样去教导我们的孩子？弟兄姐妹，信心非常非常。我们今天要领受神的带领，我们要有信心去接受，去领受神给我们的带领。我跟我们家姐妹操练两次40天祷告， 我觉得我们都超员工怎么样，在信心当中我们会失去忍耐，我们信心当中我们失去交托，所以我们操练不好。我有一次在中国大陆跟一些孩子们，他们那些都是适婚年龄，国内现在有很多适婚年龄的同这些同学们在神学里面念书，弟兄姐妹姐妹弟兄，所以说他们这些他们当中又很挣扎。那神学里面又规定你在这个神学院念书的三年四年时间是不准交朋友的，那么在国内当中有一种情况，就是说好像在农村出来他们对于这个适婚年龄好像都比较年轻一点，二十几岁好像不结婚好像已经父母亲会在逼他们，父母亲会在逼他们，我压力很大。我曾经他们就跟我讲说，邱老师那怎么办，他说我怎么知道是神的带领，我说你做四十天祷告。结果这四十天祷告，有个同学大概是十七八岁，他讲了一件什么呢？他就在大家在讨论当中说，要是如果说我祷告四天，神就给我一个那个呢？他说还要不要继续再祷告？他说四十天，他说有四天就神就给他，他说我就祷告了怎么办？那我就问他说，你说该怎么办？该咋办？他就不讲话，他笑一笑。那全会场的弟兄姐妹二十几个同学们就在那哈哈哈笑，我就请问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四十天祷告，四天或者十天神就应允了，那我们为什么办？思考一下，我们今天没有祷告，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自己放不下，我们放不下。所以说我们祷告完的时候，我们祷告完的时候，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在当中，我们总觉得神有能力，但是神的智慧好像还不足。我希望我自己能够替神做谋事，所以以赛亚书才会讲，谁能做我的谋事呢？你可以跟我来辩论，谁能做我的谋事呢？因为姐妹，这个常常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祷告归祷告，交托没有交托。请问我们在座的哪一位睡觉的，晚上睡觉的时候还是全部整装在睡觉的，衣服穿好，随时准备主要带来，我要衣服准备穿得整整齐齐，准备迎接主的来。我睡觉的时候我要预备有什么地震有什么事情，所以说我衣服要穿好，免得临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要准备好我自己出去。没有，我们睡觉的时候一定穿的是最 relax 的衣服去睡觉，是不是？这就是交托。我们相信神是不打盹的，他在保护我们，这是我们信心所建立的。我们从约瑟当中他可以看到四百年，弟兄姐妹，我们的信心道路我们只要看八十年。我相信我们都是一生出来就信主，我们都是最年轻吧，十几二十岁。如果说我们有八十年交托的日子，我们大概建筑面积也有一百岁，我们就感谢神。信心的接受，接下来我们要看到云柱火柱，神亲自的同在。我们希不希望，我们可不可慕神与我们同在？可不可慕啊？现在很流行等候神，亲近神。但是我们今天有没有考虑到，我们就简简单单的用雅各书来讲，你亲近我，亲近我，我必亲近你，这就是神的话。那我们就会今天去思考，我怎么样去亲才能亲近神呢？我们头脑很大，知道吗？我们就会想，我要亲近神，每个人都想要亲近神，那就想知道我怎么样才叫亲近神，或如何去亲近神，就把事情就变成复杂化，叫你想办法。我祷告是不是亲近神？我读经是不是亲近神？我听到是不是亲近神？我和弟兄姐妹彼此相交是不是亲近神？我去探访一个弟兄姐妹，我是不是亲近神？我为什么一定要想着很神奇的方法，这个才叫做亲近神？不要想那么复杂，越复杂我们今天离神会越来越远，会离神越，因为都是人的兴趣。 没有神的话就有人的话，没有有人的话就一定有撒旦的话。我们想的太复杂。今天神有云柱火柱，有实体的看，但是我们今天有圣灵在我们心中永远内住，他怎么样？心意更新，他在变化，更新变化我们。我们今天有什么？我们今天有这本圣经，有神的话，神的启示已经完全了，十几万字的神的话在这里面要跟我们讲话。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可以看到神的话，小型的灯，路上的光，我们找不到的时候后面都会这样讲，会不会？诗篇119篇，神的话是怎么样？是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都会祷告，都会用，但是我们实际上是不是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我们脚前的灯，是不是我们路上的光？就是看我们对神的话今天的态度是什么。神借云柱火柱引导我们，与我们同在，今天他也在圣经中与我们，神的话语中与我们同在，也在圣灵的引导当中与我们同在。我们实在是非常有福的人，非常有福。弟兄姐妹，我们看到我们生命，我们成长不成长，我们的信心我们坚固不坚固，我们的待遇，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弟兄姐妹，神在云柱火柱中引导，那神表示什么？神总不离开我。今天不是神，我这次在中国大陆有一个要来辅导，他要来找我替他做辅导。啊，那他也提到一件事情，他觉得神离开他，他没有来上课，他不是神学院的学生，但是学生特别把他的朋友，教会的朋友带到学校来。学校也特别允许他啊，住在神学院一个晚上啊，跟老师有些交通。弟兄姐妹，今天神不会离开我们，而是我们有没有离开神。我就跟他讲，他说他有病，我说你没有病，我斩钉截铁跟他讲，我说你没有病。他说他有忧郁症，每天吃药，我说你把吃药的钱拿到奉献给教会。我说你看你病好不好？你想太多，他想太多。他说我不会，他说我每一年花好几千块钱去吃药，他说药也没好，我都把那好几千块钱拿来。结果后来给他谈过的这些朋友们也好，还有另外一个女老师在那地方跟他交通也好，等他走了之后，我们最后的结论是什么？他没有病。还有马塔先生。马塔先生啊，他马塔先生为什么？他马塔先生说：“为什么我骂你的时候你不回嘴？”他自己成为他忧虑之一啊。我说：“你先生好脾气，他不回你吗？或怎么好？等他要回你的时候，可能你就觉得他啰嗦了，什么都不满。”弟兄姐妹，当我们在神里头，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今天相信神与我们同在的。不相信，好像讲的话，不相信神参与我们同在的弟兄姐妹有没有？请举手看看，你们都同意神与我们同在了，那我们就知道，这就是我们信仰的根基。神与我们同在，因为时间的关系啊，11:50，我想我就用简单一分钟三点和弟兄姐妹接受。我最后的结论就是用。用什么？就是用了我们约翰福音，他怎么告诉我？我是支持这个书，什么都不能说。我们在家里面去种树，我们家里面有个家里面有没有人种葡萄的？有没有？没有。你们要不要去学习一下家里？比如问我们黄炳雄大家，他家里种葡萄，那个支持这条树能不能活？能不能结果？孝父爱人管他的父母，我们今天都是葡萄树，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任务是什么？葡萄树 不结果子的话，这个葡萄树有用没有用？有没有价值？有没有价值？可不可以当柴烧取暖？弟兄姐妹，葡萄树它最唯一的功用，它就是要结果子，它要酿酒。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要结果子。但是这，我讲这句话半年过去了，这是我们今年的，我们今年的目标，对不对？今年我们的标杆，下个礼拜我们一起把这个标杆背一遍，好好思考半年。我们已经看了几个礼拜，大概看了二十个礼拜，对不对？中国聚会没有停过，大概二十个礼拜，二十个礼拜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背这个标杆。那么我们背负的标杆，表示我们的标杆还没有还清楚，还没有关系，关系背后努力那些向着标杆走，好不好？那今天我们很简单跟弟兄姐妹，我们从这段经文分三段来看。第一个，我们相信神的引导，神已亲自引导我们，他所为我们预备的道路尽管是崎岖的，但是这个道路一定是通往通达的路。第一点让我们记得，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在怎么样的试探当中，神所为我们预备的道路是最好的。第二，我们用我们的信心，借着约瑟的例子，我们来用信心来承受神为我们所预备的一切。我们相信神的应许。弟兄姐妹，当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看一些伟大的代祷人，你去看什么？你去看一下摩西。我们去看一看撒母耳，这是两个圣经上只提到两个伟大的代祷人，亚伦我不算啊，亚伦我不算，这个圣经上提出来的。我们去看一看他们的代祷，他们的代祷是怎么，代祷的内容是怎么来的？我们为什么我们今天代祷？我顺便提一下哈，花一分钟时间，我们今天我们的祷告为什么说神不垂听？有没有讲到我们今天神的祷告为什么不垂听？有没有？弟兄姐妹，就看一看他们，学习他们两个的祷告。他们的祷告是抓住神的应许在祷告，抓住神的应许去祷告。特别是摩西，神要灭以色列人的时候，要兴起摩西，他的支派的时候，不是他的支派，他的后裔，摩西的后裔的时候，你看摩西怎么祷告？抓住神的应许，神你答应我们，你要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你今天为什么你在半路中你要杀他？你要说你要住在以色列百姓当中，他要成为你的子民，你要成为他的神，你为什么要把他们杀掉？他抓住神的应许。那我们学习在信心中，我们操练用信心去领受。信心不足，求神赐给我们信心。路加福音有讲的，主啊，我信心不足，求你把信心赐给我。信心本来就是从神来的，我们求神来应许。第二个，我们先在信心中，我们要看到下一步，神与我们的同在，神与我们同在，分分秒秒，时时刻刻，无所不在，神与我们同在。只要问我们自己，醒察我们自己，我们今天有没有自己有没有跟神同在？我们有没有？我们愿不愿意来亲近神？花一点时间，我们来亲近神，在主里头享受主的安息。好，我想我们就记得这三点啊，经文不多，但是我们就记得这三点。我们做个祷告。天父，我们何等感恩，你把你自己恩典的话语在出埃及记里面再次向我们阐明。主，你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在走旷野四十年道路当中，虽然四十年旷野的道路，他们哦主啊，他们多的是埋怨，他观看主自己的作为，他试探主。主，但我们你确实那样的保爱他们，保爱你自己的选民，你作为他们的神，你要他们作为你自己的子。如果你在信心，你赐给他们信心，你坚守你自己的应许。主，你也借着云柱火柱来亲自引导他们。主啊，你也借着云柱火柱与他们同在。主，我们求主，今天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求主你恩待你这个教会， 也恩待你自己的百姓。主啊，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来到你面前，我们寻求你面的时候，求主你内住在我们心中的圣灵，你不断的来关照我们，你在更新变化我，也巴不得主你赐给我们一颗愿意的心，我们更愿意常常来到恩主你自己话语的面前，在话语中我们来更多的认识你，来明白你的心意，那你的话语能够成为我们脚下的路上的光，引导我们做前进一生的道路，在我们一生的道路当中，我们都能够在恩典中容神一人。谢谢主，谢谢主，求主你自己亲自赐福看顾你自己的话语，听孩子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